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2024年第四个季度是我们的福音季，我们将分享许多的福音信息。今天我们将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非常著名的、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分享人生第一问。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人生第一问就在这里了，答案都告诉大家了。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福音，思考救恩。其实并不是带这个给予标准答案的形式来跟大家分享的。我在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自己有很多很多新的得着。这篇信息我也讲过多次。我觉得福音，分享福音，信福音首先是从自己的生命，每一次都是从头开始的，不是说我把我理解的很机械的给出一个答案，而是真是重新再过一遍，我们彼此来经历福音的大能。阿们。这是我的目的。我相信我们经过这一遍以后，每一位对福音都会有更深的理解认识，而且我们在理解的当中也能够更加智慧的、有能力的去跟我们周边的人分享传福音。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多果效，可能以前不知道怎么分享，但是因福音崭新的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运作，我们这次可以了，我们下次可以了。所以福音总是在改变我们的生命，总是在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们问什么是福音，这个答案应该很简单嘛，基督徒都知道吧？什么是福音？
救恩。
救恩。或者说福音就是好消息。Good news, 好消息。这是非常简单的答案。不应该多想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原文在圣经就是好消息。如果我问大家，人生意义何在？跟什么是福音这两个问题，哪个更重要，哪个更好，哪个更容易回答？大家小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人生的意义何在，我为什么活着，或者说我从哪里来的，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有人有，有人没有。如果你问过这样的问题，你得到答案吗？你得到了答案吗？基本上没有。人生意义何在，我也问过这个问题，师母也问过这个问题，我知道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但是很多人也没有答案。马斯克在一篇采访当中特别讲到，他从小就问过这个问题，人生意义何在，我为什么活着。他也读了很多的书籍，包括很多哲学家的书籍，苏格拉底啊等等。他说他阅读越觉得自己忧郁啊，都要得忧郁症了，根本读不懂，没有得到人生意义何在的答案。后来他讲，我觉得人生问问题是个需要，是一个方式，但是问更好的问题乃是更重要的。换句话说，如果我问人生意义何在，我得不到答案的时候，也许是我的问题问错了，明白我意思吗？我应该问 不同的问题，我应该问更好的问题，而避开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理解吗？所以他说，我要寻求一些人生更好的问题，更有智慧的问题，我们需要积累人生的智慧库，所以问出更伟大的问题来。我多少同意他的观点，因为如果我们比较什么是福音跟人生意义何在，什么是福音显然是更好的问题，因为福音是好消息，福音是有福的音讯，有谁不想知道这个答案，都希望知道。但是人生意义何在，这个答案不一定是好的，也许是非常悲观的，非常消极的，同意吗？但是就从表面的这个问题来看到，什么是福音，是有福的福音啊，让你选择的话，我当然会问什么是福音，我要知道什么是福音呢。思想人生的意义可能让你头都爆炸了，还是没有答案。因此什么是福音是人生第一问，是更好的问题，因为它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好消息，而人生意义何在不一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现在我们就从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到十五节来分享人生第一问，什么是福音。马可福音一章一节首先这样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里的起头就是起源，开始。首先福音开始出自，来源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词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是从神的儿子来的，福音是从耶稣来的，福音是从基督来的。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三个名词，我们就不理解什么是福音。首先神的儿子，当我讲福音出自神的儿子的时候，有人可能会问，神为什么会有儿子？这是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如果有神，神怎么会有儿子？神怎么会生儿子呢？但是圣经很少从人的这种角度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圣经从另外的角度告诉我们该知道的事情。因此我们要从圣经里看神儿子的意义，而不是从我们的角度来想神为什么会有儿子。很多人来寻求信仰，来认识神，很多很多年，很长时间仍然没有突破，仍然没有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总是在自己的这种理念问题当中在纠结，在打圈圈，而且是没有结论，没有答案。我们需要离开自己这种小圈圈，自己纠结神为什么有儿子这个问题，圣经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但是对于神的儿子，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谁是神的儿子，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就来看谁是神的儿子。那时耶稣从加利利拿撒勒来，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马可福音一开始一章十到十一节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那耶稣在受洗之后立刻看见天裂开了，这里天不是天空，是大气层这样的天，是天堂，是神的国。天裂开了，圣灵首先像鸽子一样的降下来，那鸽子代表和平，代表平安，不是像火一样的降下来，那就是审判。之后呢，有声音从天上讲，这是我的爱子。当讲到爱子的时候，这个说话的声音是什么？是谁？是父。父才可以说这是我的爱子。父亲对儿子讲，你是我的儿子，对不对？这是父。同时呢，天裂开了，上面有声音的话，对传统的犹太人，对理解旧约的时候，这肯定是神，这是神。换句话说，神称耶稣为我的爱子，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吗？所以我们知道谁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儿子 代表了与父亲的生命的关系，儿子是父亲形象的表现，就这么简单。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彰显了神的属性，彰显了神的特征。看到耶稣，你就可以看到神。耶稣也是这样讲，对吧？你们见到我就是见到父，听到我的话就是听到父，看到我做的事情就是父做的事情。所以他可以完完全全代表神，这是儿子的彰显，儿子彰显父亲。神的儿子做什么事情呢？一章八节，施洗约翰这样讲：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我们刚才也读过这段经文了。施洗约翰只能用水施洗，用水施洗代表洁净，代表悔改，对吧？我们知道。但是用圣灵施洗代表什么呢？他就是神的儿子，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这代表什么？这是很大的事情啊。如果我们读过旧约圣经的话，就知道只有旧约的先知才有圣灵，才在圣灵的带领下行事为人，说话说预言，对吧？旧约圣经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先知叫做以利亚，知道以利亚吗？以利亚是非常有能力的一位先知，他有一位徒弟叫做什么？以利沙。那么以利亚要被神接升天的时候，他要走了嘛，以利沙是唯一的徒弟，跟随他多年。那以利沙有一个请求，他说：师父啊，你要走了，那给我留下点啥呢？我不要你肉身的东西，我要你的圣灵，我要你的灵，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怎么回答？他说啥？哎呀，徒弟啊，儿啊，你真是我的好徒弟，给你，不但给你两倍，还是三倍、四倍，都给你，我身上的圣灵都给你，可以吗？不可以，绝对不行。以利亚讲：徒弟啊，你所求的难得，得不到，不一定。也就是说，你所求的是我做不到的。他为什么做不到？他有圣灵，这么有能力，神迹奇事他也做不到，他也不能把自己身上的圣灵亲手传给以利沙，传给他唯一的徒弟。你想，在那时北国黑暗的时代，他真的需要一位接班人，有圣灵的人呐。如果他可以的话，他肯定是可以的，他肯定是一定会这样做的，但是他做不到，他做不到。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是这样讲，耶稣可以用圣灵给人施洗，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说，他可以把圣灵赐给人。以利亚做不到，但是耶稣可以做到，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前面讲过，神的儿子像神，可以做神做的事情，只有神做的事情，他可以做只有神可以做的事情。那他不是神的儿子是谁啊？他做什么事情呢？就是用圣灵给人施洗，就是赐给人圣灵，让人得到圣灵。不但使那些门徒得到，不但使那个时代的人得到，也使所有的人得到，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而且历世历代人都可以得到。那他不是神是谁呢？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子，没有神性的话，他只能给那一代的人，给几个人赐予圣灵，后面人都不行了，他不在了就没有了，那他不是神。所以他能够给人以圣灵施洗，说明他是神，他超时代、超种族、超时空，有超作为啊，超自然的作为，这是神的儿子。那人生的第一问，什么是福音？我们就讲到福音来自神的儿子耶稣，他是神，具有完全的能力，神的能力可以把圣灵赐给所有相信的人，这是非常好的消息。其实我们所领受的已经远远超过旧约时代的先知了。我们可能比较羡慕以利亚、以利沙这样伟大的先知，但是我们所领受的圣灵是神的儿子亲自为我们舍命之后赐给我们的。以利亚、以利沙怎么得到的？他们完全不知道，是神特别的恩典忽然就降下了，是他们搞不定的。我们今天是可以得着的，你寻求就可以得着，我们比他们有福气，我们可以分享福音， 让人听听了以后也可以得到了，这是非常伟大的事情。我们超越以利亚，以利亚不能传递圣灵，我们可以传福音，听到的人相信了，他就可以得到圣灵了。这是好事情吗？传福音有果效吗？有能力有动力吗？有。我们比以利亚更厉害。如果有人羡慕我们，哎呀兄弟啊，姐妹啊，弟兄啊，你们的生命怎么这样，你们这么有爱心，你们这么有能力，告诉我一下，分享一下，我也可以信吧。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说，我们不能说你所求的难得啊，我做不到。你可以说，你可以通过信耶稣得到圣灵，领受圣灵。我们比他们有福气，有能力。其次就是耶稣这个名字。耶稣是2000多年前在犹太地区真实的生活过、存在过的一个人物。可能我们如今在公立学校里面有什么教材会讲耶稣是神话的一个人物，不存在，这是错误的。耶稣是真实的存在的一个人物，2000多年前在犹太地区生活过。因为他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恰恰是因为讲自己是神的儿子，就被犹太人定罪，定了十字架。那么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复活以后升天，基督教信仰就从他死里复活升天以后就开始了，直到如今。那么耶稣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这个名字是希腊文的意思，耶稣，但是真正的意思是拯救者。那么耶稣这个名字是天使通过梦给他的养父啊约瑟，告诉约瑟给他起的，在马太福音。耶稣这个名字呢，在旧约圣经啊，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翻译是约书亚。我们知道有一个人物叫约书亚，约书亚记，约书亚的意思就是拯救者。那么耶稣跟约书亚的意思都一样，就是拯救者。那么如何拯救？拯救什么呢？天使给约瑟的梦里面讲，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因此耶稣作为拯救者，要把人从罪恶、从律法的定罪、从黑暗的势力、从最后神的审判里面拯救出来。首先就是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可能有人讲，哎呀，这个罪这个事情啊，罪人这个事情我挺难接受的，我怎么是罪人呢？我活得好好的，原来是没事的，给你们基督徒一讲，我反而觉得有问题了。怎么理解人是罪人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很多人都在想，都在纠结，甚至有人觉得没事。大家觉得如何跟人分享人是罪人，我们自己如何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是信了的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请问大家，对于讲我认为自己没有罪，我自己没有啥问题的这样的人，你们觉得他们觉得其他人有问题吗？你如果认为自己没有罪没有问题，你觉得他人有问题吗？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的家人是罪人吗？你跟他讲他们是罪人，我不是，他们是罪人，对吧？如果他们不是罪人，如果全世界都不是罪人的话，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么混乱、这么邪恶、这么多坏的事情呢？那肯定是有一些邪恶的。如果我不是，他人就是，如果他人不是的话就没有道理了。所以肯定是人是有问题，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有问题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讲到他人的问题，可能有人讲，哎，我们家的人是有问题的，我爸爸有问题，我妈妈有问题，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弟弟妹妹，他们是有问题的。好，你一旦承认我们家里面或者我的朋友他们是有问题的话，就一定会触动我们的一些想法，触动我们的一些思想。我们就要思想，既然他有问题，我为什么不会有问题呢？既然他是这样的不好，我为什么有可能不好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都能触动我们生命的问题。那么讲到神的律法的话，除了我们不该做的事情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该做的没有做。 我们应该做的没有做，我们不该做的做了。所以罪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不该做的我们做了，可能我们经常纠结说，哎，我是罪人， 我等等，我不该做这些事情。但是另外一个象限罪呢，就是说我们该做的没有做，该做的没有做。比如说我们爱人如己，这是我们该做的。我们每个月都有聚餐，对吧？我们在聚餐当中真的那么有爱心让人多吃一点吗？还是说我们吃的已经很饱了，再拿一块再吃一块？那我们当中已经有人非常操练自己，坐在排骨旁边说，我不吃排骨，我要这个操练节制啊，我要操练爱心。这就表明了实际上罪的表现有双重的， 一方面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第二呢，我们没有做该做的事情。从神的律法来讲，我们不能嫉妒，不能杀人，不能偷，不能奸等等，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讲，该做的角度，我们应该爱神，我们应该爱人如己。我觉得就冲这两点，爱人、爱神、爱人如己的话，所有的人都犯了规条。你只要犯一次，你就是罪人了，你就逃不掉了，你就没戏了。因此从神的律法来讲啊，我们一定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逃不掉的，绝对逃不掉的。如果我逃不掉的话，那我们就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是不是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呢？因为他恰恰就是拯救者，他恰恰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的亲人朋友，我们的同胞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前几个月美国一个弟兄来赴港几天，跟我联系，他的妈妈是日本人，爸爸是香港中国人，他又会讲中文又会讲日文，而且日文讲得非常好。在这几天的时候，有一天上午呢，他特别跑到北九州北九大去传福音，正好有半天时间，他说我一定要去那传福音，因为会讲日文嘛，看上去真像日本人一样年轻的小伙子。他就站在校园里面，九大校园里面，看到人过来，他就讲，请问你是罪人吗？他真的这样问的，你是罪人吗？你是罪人吗？你知道日本人怎么回答？日本年轻人学生怎么回答？跟他差不多的，他揪住一个人，请问你是罪人吗？就在教室的门口啊，教学楼门口，他站在门口，人家进楼嘛，请问你是罪人吗？给他递一个福音单张。他跟我讲，有一个日本的男生啊，停下来以后思想了一下，他真的回答我是罪人。他说我有嫉妒等等，他说了他自己的问题。后来他看到一个教授啊，夹的那个文件夹教课的讲义重新在赶呢，他也问他，你是罪人吗？那教授很奇怪的看了一眼，回答都没回答，立刻就走了。有的人会思想，有的人可能不屑一顾，可能他心里也会被触动。但我的意思是，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抛出来的时候，耶稣是救主的时候，我们都要思想一个问题，我跟耶稣的关系何在？我是不是要接受他？如果我真的是罪人，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说了不该说的话，有不该想的想法，或者说我没有做该做的事情，我们都是罪人，那么我们就要思想，我是不是要接受耶稣，我应该是不是要面对接受耶稣，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回答。这是耶稣的意义啊，他是拯救者。那么下面一点呢，就是基督，对吧？请问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徒知道吗？基督什么意思？基督是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Christ。 Christ 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在旧约圣经也有个同样的意思，受膏者叫做弥赛亚，弥赛亚。因此弥赛亚跟基督，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一个被翻为弥赛亚，一个翻为基督，意思都一样，就是受膏者。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受膏的意思就是一个特别的仪式啊，让你有资格胜任这个职位。那么 要胜任三个职位一定要受膏，哪三个职位知道吗？君王、祭司、先知，这三个职位你要上任一定要受膏。有祭司有先知这样的人呢给你受膏你才可以，你不能凭空说 我做君王了，我做祭司了，我做先知了，一定要通过这个仪式这个礼仪才可以，这叫受膏。那么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直到如今犹太人还拒绝接受耶稣是基督。当你讲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或者说耶稣基督这四个字的时候，你乃是宣告耶稣这个2000年前活在犹太地的犹太人，被犹太人钉了十字架的人是基督，你明白吗？或者说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那很多犹太人承认耶稣是先知，但是不承认他是君王，也不承认他是祭司。但是我们说耶稣是基督的时候，我们乃是宣告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三个职分都有。耶稣自己说我是王，对吧？我有一个国度，他自己讲的。耶稣也讲我要被杀，我要为多人赎罪，我的血要流出来，圣餐呢要赦免多人的罪，这是祭司做的事情，赦罪。耶稣也是先知，对不对？他讲我讲的话就是都是从父来的，我做的事情都是看见父才做的，他是先知，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君王祭司先知，这是基督的意思。那我们讲福音是从基督来的，也是说福音里面有王的权柄，有祭司的赎罪，也有先知神的话语，明白吗？所以回到人生第一问，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乃是说神的儿子有神的特征特性数值，能够赐人圣灵使人从死里复活，赐人崭新的生命。耶稣是拯救者，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基督是君王祭司先知，福音的意义都覆盖在这三个层面里面了。马可他继续讲，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段经文出自以赛亚书40章2到3节，我要差遣我的使者，我就是神，我的使者呢是神要差遣的一位开路先锋，你就是神的仆人。以赛亚书是公元前700多年前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所写的。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四个仆人之歌，描述耶和华的仆人将来要做的事情。40章里面这里描述的是其中的一首。除此之外，以赛亚书里面还有许多特别的预言呢，讲到未来的事情。马可在这里特别引用了以赛亚书其中的一首仆人之歌，表明未来这位神的仆人要做的事情。那么当时在犹太的旷野，神就用旷野这样一个图画表明未来神的一位神的仆人的使者呢，要在旷野里面开道路，预备道路，让他来做拯救的工作。然后回到马可福音1章4节呢，马可立刻讲，照这话约翰来了，约翰就是那位施洗的约翰，在旷野里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从以赛亚书40章一位使者到马太福音马可福音1章里面，这个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我们就看到一个预言跟预言的实现。施洗约翰也就是以赛亚书里面那位神的使者，以赛亚书里面那位神的仆人也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到这个预言700多年前的预言在新约时代福音书一开始就实现了。 也就是说，福音出自圣经的预言，尤其是旧约圣经，出自预言。我们讲到福音不是凭空而来的，福音是源于圣经的预言，有了预言才有福音的实现。或者可以这样讲，旧约是新约的预言，新约是旧约预言的实现，两者不可分割。就像一卷作品，一部小说，有上集有下集，上集是预言，下集，下集是上集的实现。你不可能看了上集不看下集，你也不可能只看下集不知道上集，你必须合起来一起看。所以整卷圣经就是预言跟预言的实现，它的中心就是一位弥赛亚基督，旧约是弥赛亚，新约是基督，这个人物在新约时代就被称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或者就是旧约的约书亚弥赛亚，实际上是一个人物，就是同一个人物。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对于这样的预言呢，弥赛亚人物的预言有300多处，以赛亚书这里只是其中的一处，我们看到700多年以后实现了。整个旧约里面讲到弥赛亚未来他的拯救福音，一共有300多处这样的预言。等一下我还会讲，第一处就是创世纪，亚当夏娃一犯罪，3章15节神就预言了。等一下我还会讲这个预言呢。那么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既然福音出自旧约的预言，神的预言，神为什么要通过预言的方式来传达他的信息呢？为什么不就让它发生就发生了？为什么要通过这漫长的人类历史，从亚当夏娃一堕落就开始预言，经过了漫长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到新约时代才实现？思考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神一定要通过预言来实现福音？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福音以预言的形式领导？答案是让我们可以信，答案是让我们认识一位能够掌管未来，能够预知未来，能够实现未来的神。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掌管人类历史，掌管过去现在将来这样的一位神，是让我们能够信。这就是圣经的智慧跟原则。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做一些应用啊。你知道父母如何让子女更加的信靠他们，更加的听话吗？我想这都是每一个父母迫切的，特别特别希望的。哎呀，我们子女不听话，我们子女真是不顺服啊，今天早上还不听话呢。我们如何让自己的子女更加的听话，更加的相信我们，顺服呢？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我想都思想过，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这里圣经的原则，通过预言式的话语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子女，当未来发生以后，我们子女就相信了，就信靠我们了。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对门徒这样讲，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就是他还没有被钉十字架，没有复活，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什么，就可以什么信，就可以信。所以耶稣把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的就告诉了门徒，为的是让他们可以信。圣经通过预言把福音告诉人，还没有发生或者正在发生，将来将要发生，是为了我们信，不是迷信，不是盲信，是为了我们真正的信。父母把未来的一些事情告诉孩子，肯定要发生的事情告诉孩子，为的孩子怎么信，这是一个圣经的原则。所以我们学习圣经，我们明白圣经以后，可以对子女人际关系有很多的帮助。比如讲孩子比较小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孩子啊，吃了饭不能立刻跑步啊，不能乱跑啊，跑了以后肚子会痛。他信不信？他可能不信，他又跑了以后，啊，妈妈肚子痛了，呀呀呀，不是早就告诉你吃了饭不能跑吗？你一跑就痛吗？这就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做爸爸的，如果你对天象比较 有专业比较了解的话，你看儿啊，你看今晚这个云啊，明天一定下雨，明天把雨伞带上去学校啊。儿明天一看，哎，真的下雨了，带上雨伞了。哎，爸，你真灵啊，这是您咋知道的？有点小敬佩啊，有点小敬佩。我们父母应该学习把未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真实的清晰的智慧的告诉孩子，孩子就会信，尤其是小的时候。当然孩子长大以后就比较困难了，比如讲我去哪个学校学习了，我考试能不能成功了，那爸爸你给我祷告，你一定要告诉我考试能不能成功，这就比较难了，对吧？或者我跟谁结婚呢？孩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对未来发生的事情，包括父母在内，我们的判断，我们所讲的就越来越难。如果你讲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越来越不信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认为啊，做父母的，当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越来越精确的告诉他们，预定他们你们要做的事情，要发生的事情，而是要越来越放手，让他们继续保持跟我们这样一个信靠信任的关系，而不是机械的告诉他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你一定要给我考那个学校啊，不考的话你看你后果啊，这是威胁。我们要通过这种已经建立的信任关系，让他们自己学习如何面对未来。那么如果大人都搞不定了，我们如何让孩子比较有信心的面对未来呢？所以还要回到信仰，还要回到圣经里面，因为在圣经里面，神已经把未来、把救恩、把最大最重要的事情已经预言出来告诉我们了。所以我觉得父母能够对子女做的最大的一个益处好处呢，就是建立他们的信仰信念，让他们能够信靠神。即使父母可以说错了，对未来讲错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一起来信靠神，你明白我意思吧？这是父母可以做的。上个星期天晚上，我正跟李兰弟兄在通话，我二女儿突然打电话来，师母出去了，不在。当时已经晚上9点10点了，在他那头已经凌晨可能4-5点，他给我打电话，我觉得有啥事情，我就赶紧接。我一接，他就讲：“爸爸，我现在睡不着觉，已经快5点了，我很焦虑。还有2个小时，他要去飞机场坐飞机了。”其实我蛮感恩的，因为女儿在那个时刻还有2个小时，她睡不着觉、很焦虑的时候，会给我打电话，她让我给她祷告。我就跟他有些分享鼓励啊，使他这种焦虑的心就放下来了，然后我就给他祷告，他很开心，我真的觉得他释放了。后来他告诉我，因为时间很短了嘛，他还是没睡着，但是他一直在祷告，他心里就平静了，心里平静了。我想讲的是，我们应该学习跟子女、跟我们的亲人建立一种信靠、对未来信靠的关系。也许我不能搞定未来，也许我不能预知或者确定未来，但是我们在信仰里面、在祷告里面，我们都可以共同的来信靠神。我女儿在上大学，即使在这个年龄，她还给我打电话，让我为他祷告，给师母打电话。这说明我们从小的时候建立一种这种信号的关系仍然有效，仍然在维持，而且我们一起啊，在信仰里面、在祷告里面有更多的信号。我也不确定给你祷告你考试一定成功，给你祷告一祷告你就倒头睡着了，给你祷告你一定找见个好的对象，给你祷告你一定找见一个好的工作，我也不能这样的保证，但是我们可以信靠，就是把未来信靠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都可以学习的。神把未来 预言在圣经里面，为的是让我们信。同样的，做父母的、做带领的、做牧者的，应该通过圣经对未来这种预言呢，使弟兄姐妹、使我们的亲人的朋友建立一种崭新的信的关系、信靠的关系。我相信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我们彼此谈论未来的时候，包括谈论未来做什么事情、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有信任的，对吧？彼此有信任的，不会放鸽子的，对不对？我们是有信任的。这是福音出自圣经预言的一个小的总结。当约翰下降以后呢，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福音除了来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出自旧约的预言，这里我们看到福音还跟什么有关？我们读经的要重新读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读出崭新的意义来，就说明我们的生命在更新。如果你老是看到旧的没有新的话，你生命没有更新。在这里福音是神的好消息，因为耶稣来到加利利传讲神的福音，传讲神的福音就是传讲神的好消息，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是神的好消息，神的福音就是神的好消息。一章十四节啊，福音是神的好消息，我前面讲过福音就是好消息，不但是好消息，是神的好消息。那请问大家，为什么是神的好消息呢？当然我给大家列出来了，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日期满了，第二点神的国近了，这就是好消息。日期满了，好，我再回到前面的预言啊。我们讲旧约圣经有许许多多有关福音的预言，有关弥赛亚、基督的预言。第一个预言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大家记得吗？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神的一个审判跟预言。三章十五节讲，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就是撒旦；你要伤他的脚跟，你就是撒旦嘛。女人的后裔就是弥赛亚、基督，那是第一个应许。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神拯救的第一个应许。之后有许许多多的应许，旧约一共有三十九卷书，对吧？在这些书卷当中，四十多位作者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应许，几百个。最后一个应许是什么呢？在马拉基书四章第五、第六节，最后一个应许，他这样讲：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末日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这个预言之后就怎么样，整卷旧约圣经就结束了，就没了，也就是所有的预言也结束了。所以我想几百个预言啊，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到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所有这些预言从始到终就结束了。结束之后两月之间四百年，四百年之后世学院来，世学院来，耶稣基督来了，然后耶稣基督就讲日期满了。什么意思？日期满了就是神在旧约里面所有这些预言一项一项一项一项一项一项到最后一项结束的时候他就来了。换句话说，许许多多这样的预言都实现了，日期满了他就来了。当然还有一些没有实现的，就像我们接水啊，一桶水或者一杯水，开始这个杯子是空的，这个桶是空的，你开始放水，一滴两滴水开始流，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到最后最后一滴，这个杯子满了，不能再盛了，就是这个意思。日期满了，所有的预言合起来都实现了，成就了，他就来了，道成肉身来了，开始传福音了，这叫日期满了。那么神的国近了，什么叫做神的国近了？请问什么叫神的国近了？为什么不是神的国降临了？神的国成了，神的国来了。他说神的国近了，近是什么意思？还有距离吗？快来了。那为什么 神的国近了呢？日期满了，耶稣来了，但神的国近了，什么意思？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有什么表现？耶稣来以后做了什么事情？传讲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对吧？教导门徒，就这三件事情。传讲天国的福音，医病赶鬼，教导门徒，培养门徒。神的国近了，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已经在这个世界，在我们当中正在发生，但是并没有完全发生，并没有完全的达到。医病赶鬼，还是有很多人生病，还是有很多人被鬼附。传讲神的真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明白，还是有很多人不接受。培养门徒，还是有很多人不成功，没有成为门徒。所以神的国近了，这些事情已经在发生，但是并没有完全。耶稣作为天国的王，神国的王来到世上，他是来做王的。他说我原来是王啊，我为此而生。什么叫为此而生啊？就是我来地上，地上的国度，不是国家，来地上国度来做王的。但他有没有做王？在很多人心里面已经做王了，我们已经信他了，让他为王了，但是很多人，更多的人还没有接受他做王，对吧？所以这叫近了，也就是说已经发生但还没有完全， already not yet， 已经但未完全，这叫神的国近了。直到启示录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天上就宣告地上的国已经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天国已经在地上的国实现了，也就是主导文所讲的愿你的国降临，这个过程正在发生，如今正在发生。从我们个人的生命，从教会，从世界来讲，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不顺服，有许许多多的距离亏欠，让基督为王这样一个目标即使在教会也没有完全实现，在世界就更不用讲了。所以叫神的国近了，但是仍然没有完全降临。但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已经看见比旧约时代那些人看见的更多，因为基督已经来了，我们是主后2000年他已经来过了。我觉得最有福气的可能就是在那一代人亲眼可以看见他，但是也不能保证信他。我们是2000多年回头看那一位基督弥赛亚，我们是非常有福气的人。那么神的国近了，我觉得也是一个好消息。你们知道在中国49年解放以后就禁止了教会，教会就不再发展了，对吧？受到很多的逼迫，直到70几年教会又开始复兴，尤其是温州教会70年、80年、9年、90年，中国教会以这个惊人的速度啊，翻殖几何式的在成长。我们来自浙江温州的都知道，教会为什么在70年代末的时候，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有这样突破性的爆发呢？星火燎原呢？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去国内培训，我去国内分享福音，接触过好几位温州来的弟兄，他们开教会在各个地方，成都，在重庆，我接触他们，他们跟我讲，70年代末尾的时候，教会剩下的人就是30年代、40年代存留下来的老传道人，就是他们的当时这个温州弟兄他们的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在温州那一代，就是7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仅存信仰的一代人。这一代人有什么特征呢？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坚信，虽然经过了很多的逼迫、苦难、挑战、关押，他们仍然在信的，他们仍然5点钟起来敬拜唱诗的，他们仍然在聚会的，他们仍然有神的大能。那么后来教会怎么起来？你就凭这一代老人爷爷奶奶，他们很快就死掉了吗？那这些年轻的弟兄，我接触到温州弟兄，他们怎么信的呢？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70年代以后神怎样通过这些老传道人、老基督徒呢，在农村那个地方呢，大量的神迹奇事，大量的医治、医病赶鬼。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是因为得病得的连上吊的力气都没有， 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结果听说某个村里面有一位老人可以祷告可以医治，就用车拉去推去，然后祷告完他们好了，好了以后就奉献做传道人。 然后包括赶鬼，邪灵的工作非常猖狂，在农村的老传道人、老基督徒赶鬼，把这些鬼赶出去，他们就信了。当时70年代末期，在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家庭教会里面，许许多多就像《使徒行传》这样的大的事情发生，以至于后来福音就在中国爆发了。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后来就爆发了，这是神的国进了，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是好消息。我们作为华人，来自中国的华人，也许跟家庭教会没有那么强的关系，但是我们看到神非常怜悯我们的华人，华人教会，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两大能的彰显，我非常感恩，我觉得这是好消息。每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我们仍然在活在神的国进来的当中，今天我们仍然在经历那样的大能，这样的奇迹，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周围的生命。讲到神的国进了，还有另外一个意义，神的国进就是神的国降临，正在降临的在我们当中，这跟世界大千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世界大千宗教总归一个意图，就是靠人的努力、人的品格、人的钱财、人的虔诚、人的修行呢，要去找他们不认识的、他们想找的神灵。如果能坐火箭的话，那肯定是他们第一座火箭就去找了。所有宗教都是人去找神，你知道，我要去，我要寻，但是去哪里我不知道，所以宗教会这么多嘛，因为这个世界宇宙太大了，你去哪里寻神，有人这样的寻，有人那样寻，有人每个火箭的型号也不一样，最新的马斯克的 X 火箭也很厉害啊。但是神的国进了完全不一样，这是基督教信仰、犹太基督教信仰唯一的区别，独一的区别，乃是神的国从上临到我们，天开了，神的灵降下来，这是我的爱子，神的国降下来，这是唯一的一种宗教信仰，是神来找人，这叫神的国进，不是人去找神。人找神怎么能找见？孩子丢了怎么能找见父母呢？神来寻找人，这叫神的国进了，人去找神，这叫人的宗教。所以我今天讲神的国进了，这是真正的信仰。我这个信息呢，不光是对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也是以后听到的我们同胞、我们的亲人或者其他的人。如果你如今是信的佛教、信的其他等等宗教，你在认为寻求神，你在靠自己的修行，你可能修了一辈子了，比如说我放不下，我一直在修修修，那你还是靠人的方式、人的火箭、人的科技、人的思想去找神，那你是找不见的。我可以告诉你，你是找不见的，绝对找不见的。人可以遇见神的唯一的方式是神来找人，不是人去找神。所以如今你仍然信佛教、信道教、信什么祖国传统文化的话，你跟神十万八千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如果你如今认罪悔改，这就是人的罪，要自己寻找神吗？自己进入自己理想的境界去吗？自己进入自己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境界，完全的乌托邦境界去吗？所以这要认罪悔改，要接受神对你的寻找，神对你的拯救，神从上面来寻找你、拯救你，你要把手伸出来回应他，这就是最好的消息，这叫神国进了，我们要回应。如果我们不回应，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受到审判。所以我讲人的处境有四重，我们处在罪中，我们处在黑暗的势力中，包括撒旦魔鬼，我们处于律法的定罪当中，最后我们处于神的审判当中。如果这四样我们都忽略的话，最后一定是结局是永远的沉沦在地狱里，对吧？我把这个话说得非常的清楚，希望我们的同胞、我们的亲人听到以后，如果你们还在寻求神的话，我告诉大家，你是寻不见的。你一定要通过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来接受他，才可以寻找见。好，我们最后讲，你讲，那么如果有人真的想信耶稣怎么办呢？我真的想伸出手回应他怎么办呢？那就很简单了。耶稣这样讲，他讲，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信福音。你说我想信耶稣，想信耶稣叫悔改。什么叫做悔改呢？ 基督徒都知道吧？什么叫悔改？什么叫做信福音？悔改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我活在罪恶当中，我活在罪的势力当中，我也被律法定罪，我会接受面对神的审判，这就是悔改的一个心态。那么相信是什么呢？你要悔改，相信，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是君王，能赦免我的罪，赐我圣灵，赐我崭新的生命，这是相信。悔改跟相信是一体两面。你要悔改，有人讲，哎呀，我真是罪人，我有过犯，我悔改。那向什么地方悔改？悔改就是完全改变自己的生命的方向嘛。那你朝什么地方转呢？你说悔改，我不要这个方向，我要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我到底朝哪个方向转呢？如果没有福音，人的悔改是不确定的，人的悔改不是绝对的，是没有意义的。很多人也讲要悔改啊，忏悔啊，但是他们是没有方向的。每个人都有自己悔改的方向，是不确定的。但是有了福音的话，悔改的方向是绝对的，是确定的，乃至说我是罪人，所以我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啊！我是罪人，耶稣是拯救我的，这就是悔改的方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使我罪可以得赦免，然后接受他为我的君王啊，他是君王啊，我要顺服他，我要寻求他的国，他的义啊，这就是悔改的意义，我们要悔改。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悔改的祷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什么叫做悔改信福音呢？因为耶稣讲，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承认自己是罪人，活在人的罪恶黑暗势力当中，被律法定罪，最后将被神审判，这是人的处境。那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和君王，祈求他的赦免赦罪，然后领受他的圣灵，这叫悔改信福音。这是我今天讲的所有的内容，在这个一个祷告当中都打出来了。如果你想信耶稣，你用这个祷告，你就是一个真正按照圣经原则相信跟悔改的人，悔改相信的人。耶稣对门徒讲啊，也是对我们讲，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是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那么一个悔改的人对他的生命，对世界，对人生，对人生的意义有什么看到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讲我悔改了，我信了，那我问你，你的人生观世界观有什么改变吗？大家有没有听过马斯洛的生命金字塔，生活金字塔，对吧？这是非常有名的，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的一个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发明的一个理论，被很多很多人来引用啊。他讲呢，人的生命大概有4-5个这个级别啊，最基本的就是生理的需求，比如吃啊、喝啊、穿啊，我必须满足我基本的生理需求、生活的需求以外，我才可以有其他的一些需求，比如说安全。我有了安全以后，我才能有归属感啊，归属的要求。我有了归属以后呢，才能寻求更高的一种，比如说尊重啦、意义啦等等。再往上才是自我的实现，比如我的理想啦、我的梦想啦等等。这是马斯洛的一个对人生命的一个剖析。换句话说，如果我的生理的需求，我吃什么穿什么没有解决的话，我不可能来敬拜。很多基督徒或者很多人就是这样想的，哎呀，你让我来敬拜，星期天付这么大代价，我做不到。为什么呢？我还要打工，我还要挣钱，我还要养家，我要满足我生命基本的需求，也许我从买了房以后，我安定下来，有了工作，我再来敬拜。说这样的话的人我听到好多好多好多，他们就活在马斯洛这个需求的层次里面，完全实现了他这个理论的，活在这个理论当中，也许他这个理论就是根据人的这些想法总结出来的。这是另外一个图表，叫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认知需求、审美需求、 自我实现需求，最高的就是超越的需求。你要让我寻宗教、信仰等等人生的理想，那是最高的，但是忘了吃饱肚子再说。所以我的肚子，我的肚皮比我的理想更重要。我要先满足我的肚子，我要先穿好衣服，才能去思想那些事情。所以那些事情还不如我肚子重要。如果吃不饱，我不会思想那些事情的。那我跟动物有啥区别？动物不是也第一就吃饱吗？当我们讲悔改相信的时候，耶稣讲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整我们人生的次序。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事情都要加给你们，你看见没？所以我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第一，最上面吃喝穿戴。耶稣讲不要为生命吃什么穿什么来焦虑来忧愁，这些事情都要加给你们，这些事情就是中间这些都要加给你们，不管中间是什么，他讲都要加给你们，这样信吗？不要为吃喝忧虑，穿戴忧虑，这些都要加给你们。对我自己来讲，我大学毕业以后移民美国，我是一个我不特别追求吃喝，当时我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工作，在摩托罗拉，我一天工作8小时甚至10个小时，但是工作并不是我第一满足。你知道我这些事情是什么？我中间这些最底层是什么？我炒股，我喜欢公牛队，然后我喜欢影视，我看很多影视战争片、西部片，然后我也喜欢音乐，拉小提琴。在我工作之外，8小时之外，我真正喜欢的、花时间的、喜欢的是这些事情。这是我第一需求，我追求、我满足的。很多很多年，我就活在自我的金字塔里面。我也去教会敬拜，但是我可以讲，教会敬拜是在很后面的事情。在我看完球以后，甚至为了看球，我可以不敬拜。这是我的生命，我想这也是很多基督徒生命的写照。但今天我们讲耶稣来呼召我们当悔改信福音，乃是整个改变我们人生生命的金字塔，马斯洛金字塔，我想我们都有，而且这个金字塔仍然在支配着我们，你承认吗？仍然在支配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第一想法绝对不是神的国跟神的义，不是神的国跟神的义，然后我们在自己的寻求上再祈求神再加给我们、加给我们、加给我们，你说这不是犯罪，这是什么？基督徒如果不悔改，那还能称为基督徒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的国跟神的义放在第一位，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是第一、首先的意思。 Seek first hi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 Kingdom 就是神的国嘛，而且他的义。Seek first， 中文翻译，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实际上就是第一要求神的国。所以今天我讲，我们都是悔改的人，我们从不是给别人讲的，不是给没信任的人讲，你们要悔改，我们都要悔改，我们都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然后我们所有寻求的这一切都是神所加给我们，都是额外的，都是恩典。不管你的房子、你的工作、你的家人、你的工资、你的爱好、你的恩赐、能力，这些都是神加给我们的。如果没有神的国、神的义的话，我们这些的话都是自我荣耀，就没有真正的意义了。今天我觉得我们这群海外的华人是很蒙福的，我们都是可以算中产阶级了，很多人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的事业、工作、家庭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第一位，然后我们还在求加给我、加给我、加给我。所以我们需要回到第一点，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然后相信这一切，包括我们年轻人，你们的学习、你们的考学、你们未来的学校、你们未来家庭，神都会加给你们，以你们想不到的方式，以你们不知道的方式，以父母做不到的方式都加给你们。阿们。所以我们父母跟子女一起来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把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忧虑的未来一起交给神的话，我们会一同经历神、一同得胜、一同进入神的国。这是我今天的信息，而且我相信我们的亲人同胞听到以后也会跟我们一起 领受这个赐福。愿大家在这个季节，第四季节，能够自己首先经历福音，活出福音来，把它分享给我们周边所爱的人。阿门。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福音出自神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二，福音出自圣经的预言，旧约新约的预言都是有关基督的福音。第三，福音是神的好消息，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临到我们了，这是好消息，真的好消息，神的国近了。第四，福音需要人悔改相信，我们要整个的翻转我们人生的马斯洛金字塔，把神的国神的义放在第一位。神的义就是耶稣基督嘛，他是那唯一的义者，神的国是因他而来的，所以以基督为中心。几个挑战的问题，为什么说人生第一问是福音的问题？当我们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跟慕道友跟没有信的朋友解释什么是福音，福音的四个特征是什么，什么叫做悔改和相信福音。第四，最重要的，你如何打算调整自己的优先次序，打破自己的马斯洛金字塔？要吗？要，感谢神。好，我们来唱耶稣我来，这是我们的励志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不是给别人唱的，是给我自己唱的。我们自己宣告，在我们里面的能够比这世界的更有能力，我们可以得胜。这是我们一个励志的诗歌啊，励志的诗歌，耶稣我来。献上衷心的感谢，祈求，献上我们的赞美，也献上我们的励志。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进入这个堕落的有罪的黑暗的世界来拯救我们。今天是我们众人一起再次励志的日子，我们要再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救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祭司，也做我们的先知。我们要再次站立起来，从我们的软弱、失败、亏欠当中站立起来。 我们要调整自己的人生，将神的国、神的义放在第一位。我们也为我们的家人朋友祷告，愿我远方的亲人，没有归向主的亲人，因着主自己的恩典，主你自己的话语，借着无数传道人的信息，能够心被感动打动，能够早日归向你。我们为我们的祖国同胞感恩祷告，经过了多年的逼迫蹂躏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正在成长，正在更新，也正在突破。愿基督的教会能够在末日的时代为神的国做出更好的贡献，也祝福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能够成为神国度当中有用的人才。我们同心合意感恩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门。